而且这次边本加厉呢，比上次造反现在怎么样？
进攻的东西要更多。
那还好啊。最后呢，这亚述后来王呢，他是另外一个王，叫做西拿基利，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有的。西拿基利这个王呢，后来呢，再要来攻这个犹大国，可是这一次呢，西西家他真的听了以赛亚的话，就完全的依靠神。当他个人依靠神，全国依靠神，结果奇迹就发现，原来这个西利这个王呢，他知道犹大国不是一个他的主要对手，他主要对手是埃及，所以他派了大军呢去挡住埃及，只是派了一小部分的军队来打，来吓一吓犹大国的，哪知道神就让这个亚述国的军队军营里面发生灾难，所以他犹大国没有非一兵一卒，他的敌人就溃败走了，所以这里很多时候可以让我们来看见，就是说假如我们真的全心依靠神的时候，神能够运用的方法远超过我们能够想到的方法，所以他绝对不让一个依靠神的人羞愧，所以这个是在以赛亚书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在这个西西家的后面的一段时间这个犹大国太平了一段时间不然的话整天要打仗的他是太平了一段时间所以这一个亚述去打以色列和亚兰，以至于亚兰和以色列要来攻打犹大，这个历史就反映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因为他要对当时他们面临的问题这个神透过以赛亚先知要向他的百姓讲话所以这里面会有。那后半呢，就是看到这个西西家王听了这个以赛亚的话，让他在当前这个一个危机可以很顺利的度过这也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记载到所以我花了一点时间讲这个的原因，就是他的历史背景的的确确跟我们要去读先知书的这个内容息息相关的息息相关的，不然你不知道，只知道整天祸灾，只知道这个骂，你不知道为什么骂，所以那你假如你知道这历史背景的话，你就知道哦为什么会提到这些事情好的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一种说就是他有前后对照，比如说以赛亚他在讲的时候，他会讲说哎，
那串珠的圣经都串珠的圣经有时候在下面会给你写这讲这个事情是在列王记什么地方有
串珠
串的串
reference
Bible
不能以赛亚书的参考书应该会
有，
也都会有讲，
或者现在其实有，
祈
祷本一定有。其实你们现在有一本祈祷本在手里面大部分的异修大概都没有了，大部分的异修应该没有。那个比一顿在外面吃饭便宜。我在中国常常告诉他，你不行，我这个。不请你吃一顿饭，我送你一本这个祈祷本圣经，在中国便宜，叫你们回去的话去找，现在三支教会里面有的卖，特别在福建，特别在福建，比这里便宜，我这是中国买的，简体字，我现在读简体字，好，那这个假如其实有一些最基本的工具书你差不多就不会走得太离谱。
祈祷本有没有版本之说的？
有两种，有两本。一个天道，一个是海天。其实是类似的。那中间这里我等等稍微加一点就是了，就是说因为中国的基督教一直很深深的受了 我在这里没有意思要跟这个达勒斯神学院打对台哈，我稍微插进来讲一下哈，我相信你们大概不知道，也许连这个名词都没有听过，你们有听过叫时代主义？没有听过哈，好，那讲一些内容呢，你就会知道了哈，它基本上呢，就是时代主义就讲到，就是说整个历史，这个就有七个时代，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信息，那这个还姑且听之，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它里面最麻烦的一点就是说，它把以色列的位置放得很特别，它把旧约特别在以西结还没有应验的，通通归到以色列的身上，所以一定会要以色列要复国，一定要圣殿要重建，而且重新献祭，因为在以西结书里面讲，所以这是他们在神学上解释最糟糕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跟新约的教导冲突。你们有没有查过希伯来书？有没有？没有查过，看过没有？有没有？好，看过哈。希伯来书讲了这个一次献上永远果效，主耶稣他是 perfect sacrifice， 也是 perfect 这个 priest， 你还要什么？还要再重新来献祭？开玩笑嘛，对不对？就是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他而且对于这个千禧年有很 rigid 的这种看法啊，还有这个对这个灾前被提这个也有很 rigid 的看法啊，那这是他的比较不太好的地方啊。那就是因为有这个时代主义这种教导，特别在中国的参考书里面基本上都是啊，基本上都是啊，那有些的解释要小心一点啊，因为他用他这个神学的观点来解释圣经啊，其实这个是要小心一点。我情愿我的神学不 perfect， 圣经 always perfect 啊，这个 priority 绝对不要颠倒啊，因为神学是人的智慧、人的归纳，想要来了解神，但是神的智慧永远高过我们的智慧，有的地方你就是斗不起来啊，就是斗不起来啊。那所以假如斗不起来，我情愿承认我斗不起来啊，而不要去扭曲圣经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所以时代主义在这方面 too strong 啊，因为中国的教会很受他的影响啊。你们大概听过 Scofield 这个 concordance
最老的，
那所以基本上中国的教会都是背上来，他是Scofield 是这个时代主义的这个大将，还有这个小群的推崇那个 Darby 也是时代主义的啊，所以这个我给你们一点background information 啊，所以看到这一类的时候你稍微小心一点。好，那在这里呢，另外我现在也要插进来给你，就说万一人家你听到这些话啊，不会觉得很诧异啊。那在神学家里面有时候来读圣经来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有的地方就说，你知道做学问的人有时候会 go overboard 啊，就说太超过啊。那这个你们听懂，这个是我最近才学回来的，这个太超过，这台湾现在用这个 term 啊。那是怎么样呢？就说他们去研究圣经的文字文法是很好，对圣经的了解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呢有时候走过火呢就变成怎么样呢，他就把这个文字查考文字的这些东西呢就来根据他文字的考察来下定论啊。那我今天就用以赛亚书来做例子啊，所以我解释给你们听，然后你们自己去做判断啊。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立场，那你按照你自己的understand， 你有你的立场啊。那一般的现在的学者都把以赛亚书觉得不是一个作者，是有两个作者啊，至少有两个，甚至于更多啊。他们的推论呢是几方面。那其实这几方面都可以 overcome。 第一个，他觉得在以赛亚书的前半39章里面所用的字跟40章以后所用的字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好，那第二个呢， 前面都是讲责备，后面怎么都是讲安慰、hope 啊、这个救恩，啊，显然不是一个人写的。然后讲的历史又不一样，特别他怎么可以知道那时候巴比伦还没有起来呢？他怎么可以知道有巴比伦起来，而且巴比伦还会被灭亡？怎么可能？啊，所以这些人很有意思，他忘记圣经是谁写的。是神写的，所以这个有这学做学问做的太过火，大概就脑袋有点问题了哈。同样的啊，你去要警告责备的文字，当然跟你安慰救恩的这个文字不一样嘛。甚至于我们一个人在不同年龄的时候，你写的我不知道你们讲，我发现我在初啊。高二以前跟高二以后我写的字都不一样，一个暑假我后面字都改了，以前写的字跟后来我写的字都不一样的，啊，人会改变的，这个就是用词写的这个格式都会改变的，啊，所以这些你可以提出来作为一个参考，但是你因此就下结论，有点过分、啊，有点过分，啊，同时不要忘记，先知是被圣灵感动有写的，他不，我相信以赛亚他肯定也不知道巴比伦是什么回事，但是神要叫他写他就写，啊，所以啊这一点我觉得，你会也许会碰到一些比较新派的，这个学者或者牧师，也许会讲啊，下这个以赛亚书有两个作者，啊，那姑且听听，这个也不一定要忘记相信，因为其实以赛亚的信息你等等会注意到非常一致的一贯的，他是从小犹大出发到以色列到周围的国家到全世界到将来，所以你看他是这个有一个脉络来要讲这个全人类神的惩罚和神的救恩，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以赛亚书在这个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占了很大的分量，就在这里。好，那分段了啊，我讲完这个大概也快了哈。那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用什么参考书去查，所以我在分段的时候我把它分得很粗啊，所以以至于不会跟你们用的参考书抵触啊。原因是在哪里呢？因为每一卷书的分段，个人有个人不同的看法，啊，但是呢，大体上应该差不多，啊，但细节上会有不同的。所以你假如你有经验的话，你看不同参考书，这个分段常常不一样的，啊，所以不要太紧张啊。个人有时候看的重点不太一样啊。那以赛亚书呢，有个好处啊，不管哪一派分的哈，基本上你可以分两大段。所以以赛亚书一共有几章啊？哎，不错，还有人知道啊？刚刚翻的，好 ，OK， 哇，这个人厉害，这个马上就翻到啊！啊，66这个字数字有没有很特别啊？对，圣经一共有什么呀？66卷书，旧约有多少卷？很容易记，39、27，39卷，然后新约27，39、27，很容易记的，啊，那以赛亚书很妙，头一段就是39卷，后一卷讲到救恩、救赎这些27卷，所以这个很容易记啊。那所以以赛亚书在这样的分法上，基本上没有人反对，啊，因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信息。背景，啊，好，那在前面的39卷9章这个以赛亚书呢，它基本上是先知来警告当时的以色列国、犹大国和周围的国家，啊，所以它基本上警告，所以他很喜欢用耶和华的日子，啊，假如你稍微了解一下旧约里面常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这是个好日子还是坏日子？Good answer。 啊，基本上是神来审判的日子，啊，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实际上是 是一个神最后算账的这个日子啊。所以对那些不信的被违背神的人呢，那上了 good day 啊。那后来到新约里面也有主来的日子啊，其实跟那个是一样的啊。那这个新约的时候的情形就不一样，基督徒的话是主来的日子，是我们身体变化被提的好日子哈。所以在这里面你会注意到他常常用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那他会用耶和华的日子好像是审判的同义词一样啊。所以在头六章，第一章到第六章呢，是讲到对犹大南国，对犹大的警戒，对耶路撒冷的警戒，是头六章啊，从他自己家里开始嘛哈，审判中从神的家开始哈，是他从自己家开始。然后呢，从第七章到二十七章呢，他就论到以色列，论到邻国，就是他周围的国家，论到万国，耶和华的日子或者审判的日子，这是第二个大段，第七章到二十七章。是从以色列，你看就有点像主耶稣讲，你们要去传福音怎么样？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你们跳掉一个了哈，犹太全地，然后撒玛利亚，然后到这地级哈。他这里是先从犹大国他来宣讲，然后呢讲以色列，讲他周围的国家，然后是讲到万国，这是第七章到二十七章。那第二十八章呢？到三十五章呢，这个是当亚述来，刚刚我们提到亚述国后来要打犹大国吗？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向犹大国的宣讲的事情，从二十八章到三十三章，三十五章，它里面可以分两大段，头一大段是二十八章到三十三章，啊，这个是讲到耶路撒冷有六个祸灾。啊，因为这时候，假如犹大国不依靠神去依靠埃及的话，祸灾。好，那之后呢，就有神的愤怒和西安的重建，啊，是三十四、三十五。所以这里你已经看见了有一点点这个苗头哈，就说他已经慢慢讲到这个。国家亡了以后，他后，所以你看到这个南国末期到这个被掳的这个时候啊，你常常看到这些先知给的都是一些盼望、安慰的话啊。所以这里到三十五章开始已经有一点啊。好，到这里还缺了几章，缺了四章。这个四章是讲历史啊，这是以赛亚书里面。只有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记载到西西家王的一些故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提到这个他依靠神以后，神怎么样来拯救他的啊？那每一章有每一章的这个主题，三十六章呢是西西家遇见的困境啊，三十七章是西西家的祷告，三十八章是西西家生病啊，三十九章是西西家的愚昧。你还记得他把仓库这个圣殿打开，让那些狮子来看啊，所以圣殿这个先知知道你查了以后这个东西没有一样，就在有这个耶路撒冷的啊。好，那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他先知呢已经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呀，特别讲到这个以后的这个巴比伦啊，这国家的兴起啊，国家的兴起。好，那最后这一段啊，就是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啊，整个连在一起呢，基本上它的重心都在讲弥赛亚，整个重心都在讲弥赛亚，所以你要找有关弥赛亚的这些经文呢，就在这里去找。那虽然都是二十七章蛮长的哈啊，所以它也分了几个层次，它首先讲出。耶和华神的旨意或者是他的超越性啊，因为神是有人把他这个标题，这个以赛亚书的标题就称作耶和华是至高的君王，唯一的救主啊，所以这里面是把神的地位 exalted 啊，这个 把它提得非常高的。所以第一件事情要让这个读者们知道，耶和华他是完全掌权的，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按照他自己的智慧，按照自己的这个恩典来实行他的工作的啊。所以他第40章到48章一直讲到耶和华的超越性，讲到他的属性，讲到他的救赎，讲到他的审判，就说他 He's above all。那就在这个情况之后呢，他到48章到57章就讲到耶和华的仆人，这里面很大一段是讲到弥赛亚耶稣，这个拿撒勒的耶稣啊，就在这段里面。那这里面有一件事情稍微要注意一下，这里面讲到耶和华的仆人呢，他讲了两件事情，有时候耶和华的仆人是指的以色列国，有时候是讲到将来的弥赛亚。那我想你们大概都知道，先知他写的时候他的信息他不完全明白的，记得吗？先知这个字涌出来了，是圣灵感动他要讲的，讲了很多东西他自己不知道的，他只是这个 mouthpiece 啊，是做神的这个嘴口舌而已啊。所以呢，在这个里面他常常讲呢，很多事情有时候讲到现在的，有时候讲到将来的啊。那所以呢，先知书还有这个我们其实读圣经 in general 都是这样啊。最重要的是他第一个对象是当时的人啊，我们不可以马上把圣经的经文马上放来抓到21世纪来，这实际上不是很合理或者很 kosher 这个应用圣经的啊，一定要了解这个圣经在当时它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把当时的意义的原则找到以后运用到我们今天，这才是应用。我再讲一遍啊，圣经的 first audience 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写给当事人的啊。以赛亚书不是写给我们今天在这个这什么罗斯阿托斯人的啊，是写给犹太人的，是当时的人的啊。所以一定要记得他的 first audience 非常重要，所以你要知道他写给他第一的读者的意义是什么啊，然后把他这个原则，比如说我举个刚刚讲过的例子，你要全心仰望耶和华啊，那神的保护才会全部在嘛。那一面仰望耶和华，一面去找埃及这个救兵啊，也 get stuck， 对不对啊？所以这里不要说，哎，我们不可以去找埃及联盟，这个已经跟我们今天不相干的啊。只是说，哎，你不可以一面依靠耶和华神，一面又依靠你的钱财，或者一面依靠耶和华，一面依靠你的地位。你可以这样来应用，就说你除神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懂我意思啊？所以同样的，先知在写这个耶和华仆人的时候，他的对象 immediate 对象是以色列人，因为神一直拣选以色列人是要来做他的仆人的，虽然他们很烂，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不说你啊，说我自己哈，这个常常不是那么 perfect 啊，但是神就用我们做他的仆人。同样的，以色列虽然软弱，虽然跌倒，但是在神的面前，这就是他的仆人，就是要将耶和华的救恩告诉别人的。虽然以色列人做的不太好，啊，所以他这个身份没有改掉，啊，所以在这个以赛亚去讲到耶和华仆人的这些经文里面，他有不少部分是两面都可以应用的，啊，也可以应用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可以为神做怎样的见证。那当然其中有很多是特别知道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啊，那所以有的是很 specific 啊，就说你一定是在个人的，不可能是在以色列人这个百姓上，所以你们查经的时候，你遇到的时候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啊，稍微留意一下。好，那最后呢，也许我们稍微提一下，就是说 以赛亚书的53章是应该基本上会背的，你们大概知道是什么，讲了一大堆有关耶稣，特别你到了复活节的时候一定会念在这里的，对不对？在这个 passion 就是这个受难日，礼拜五的受难日跟都会读这些经文的哈。那比如说他这个好像这个根出于这个干旱之地，对不对？表示他的出身很低微啊，他被藐视啊，常被这个被人这个厌弃啊，他承担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啊。他这个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他是我们的代罪羔羊，这一系列这么很多我们常常用的经文其实都在以赛亚书53章啊。所以记得哈，要到复活节的时候你不要到别处找哈，这个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你可以找到绝大部分我们要念的经文。所以这里面他特别强调啊，讲到这个耶和华的仆人。那最后这一段啊，就讲到这个耶和华就58章到66章啊，就是对当时的这个看到的这个不好的这个情况，就是虚伪的事情啊，然后再一次提醒他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和重新申诉这个警告应许，让这些人啊听到能够记得。OK， 所以这66卷呢，66章啊，你可以分成两大段，头一大段39章啊，后面呢27章啊，那前面呢先从犹大讲起，然后以色列周围的国家、全世界啊，然后再讲到一个历史的插段，就是讲到西西家王。最后的27章呢，基本上是讲到弥赛亚，先讲到神的他的荣耀，他的属性啊，然后再讲到神的仆人，最后讲到他怎么样来继续来劝告他们。好，那所以这个是很简略的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啊。那所以你们要查的时候呢，要花点时间，不太容易啊。那在上课之前我给你稍微一点提一下，我不会讲太多，还有两堂课要上啊。你知道这个我们读圣经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读法，即使我们在家里读圣经，我常说人家问他这样怎么读圣经，我说第一个 Are you serious？ 啊 ，If you are really serious， 我可以告诉你至少有三种读圣经。一个是快读，没事干的时候就拿当小说一样看。好，第二个呢，灵修式的读一小段，一节两节都可以，就是默想神的话。啊，早上灵修千万不要读一整章，拜托。啊，那你读还没读完，已经时间到了。啊，所以灵修的目的是要怎么样？让我们用神的话来喂养我们。所以我们跟神的交通、倾诉、祷告、交谈更重要，所以经节比较多。你看一段里面有一两节经节，那天抓住你的时候，你有多啦的时候，就把它记得，反复思想，啊，用那句经文来祷告。啊，那快读呢，是 general knowledge， 就好像我看韩剧比人家看得快，我常常网站上有那很简要的这几节，看完就完了。我以前看武侠小说也是这样看的。啊，那快读就有点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很快读完一遍，你知道大概情形，细节你可能不记得，所以你也不要在乎，啊，经文记不得、看不懂都不重要，你就看，就看过去。第三种是查经，就是有笔记本、有参考书，那一卷书一卷书一卷书乖乖的好好的读，记笔记的。所以要读圣经的话 ，Are you serious? You're really serious? 至少有三种，啊，那不太有那么多时间的话，至少头两种。假如你要教主日学或者代查经的话，偶尔做第三种，啊，这样你才会累积起来，啊， 圣经才会比较熟。这个圣经很有意思的，当这个好像有一个 critical mass， 当你圣经读的熟悉到一个程度后，你突然间豁然通达起来，会连起来的 ，very interesting。你突然间哎，这里可以想到那边，那边可以想到这里，然后你一看这段经文后，你突然间就会想到别的，因为怎么样，你已经把材料给神用了，因为你速读很多次了嘛，啊，你不要以为速读你记不得哈 ，subconsciously 有时候你记得的，啊，所以你特别圣灵帮助我们的时候，哎，嘣，你从来觉得我不记得的经文它会冒出来，啊，所以这个是读圣经。那讲到这教会哈，主日学跟小组查经有蛮大 difference 的。好，那主日学是有点像那个查经式的读经，是像今天我来介绍这个概论，然后呢一章一节分析，好好的讲，啊，是扎扎实实的了解圣经的，啊，要解释圣经的。啊，那这个小组查经呢？My understanding 哈，这个不代表本台意见哈，这个是 my understanding。小组查经目的是在 fellowship，
是，
目的在 fellowship， 啊，是要让大家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弟兄姐妹的分享成为我们彼此的鼓励。我举个这个洋人常讲的一个笑话，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stone soup， 啊，用石头煮的汤，你们吃过？这是洋人常常用的这个讲开玩笑的一个笑话哈。
小学就要读了一本书。
对，很有意思。其实这个小组查经有点那个味道啊。那这故事讲你不知道，我就简略的讲一下哈。就是一个人要去，好像在 camping 还是什么，就是要煮汤。他说我没什么东西，我只有几块石头，都把石头洗干净，放在锅子里煮。所以说煮了一阵子以后，他就拿起来喝一下，嗯 ，not bad 啊，还欠一些什么。所以别人就说：“哎，我这里有番茄啊，他就把番茄放下去。那另再一个，嗯，他说嗯 ，not bad， 然后还欠什么东西？别人有洋葱，洋葱拿来啊，别人又有肉拿来，最后那个 soup 真的很好。哎，你懂我意思？所以在小组查经实际上如此的啊，带的人呢，实际上你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人，不是要你讲长篇大道理的啊。But you have to prepare 啊，你是要准备的很好。”但是你不要用出来，这是很内涵的内功也好啊，基本上就是你要把人家穿针引线，让人家来，嘿，我这边有番茄，我这边有这个 onion， 我这边有一块肉，就说当把话题引出来的时候，哎，这圣经的话对我是这样讲，我是有番茄，我拿出来了，啊，那别人哎有别的感受，或者有哎我因为这些经文对我什么帮助，来分享了。啊，所以最后大家走的时候喝了一锅蛮好的汤。所以小组查经目的是要让人在这个聚会里面他得到喂养，得到帮助。啊，那所以带的人呢，我不再下细讲哈。带的人基本上要控制这个场面，让今天晚上查经不要太复杂，因为基本上一复杂你回家什么都不记得。你不信你试试看，查完经以后说，哎，今天我们查什么，假如回家大部分人能够讲出来今天查什么， the leader is a good one。 你不要笑，就像我常常不敢问这个问题，讲完大学问人家你就听到什么，我常常回去睡不着觉那这个小组查经呢，就希望有一个主题，最好是有一节经文是这个晚上的 theme， 是它的 center 啊。所以不管我们加了番茄也好，加了这个洋葱也好，加了肉也好哈，那最后大家都想起来今天的这个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味道是什么，能够讲得出来啊。所以盼望就是小组查经完了之后呢，大家不但能在查经里面大家彼此 sharing， 彼此有这个帮助哈，而且能够你知道很 amazing， 常常你准备的时候发现别人看到的我没看到，我常常觉得很感恩的，在带查经的时候我以为准备的不错，结果发现哎有人有很好的洞见，大家一起学嘛，对不对啊？最重要的 walk away with something in hand， 然后回去可以 act upon it。 act upon it。比如说今天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就是西西家的这个例子，啊，你依靠耶和华和完全依靠耶和华和不完全依靠耶和华有什么区别？啊，那能够带回家让我们去想，啊，那我在我生活里面我是不是真的完全依靠耶和华？那为什么我常常搞得头这个眼睛黑，这个鼻子肿的，啊，为什么？哎，就去想我是不是凡事真的来依靠耶和华？啊，你懂我意思？啊，所以小组查经实际上是一个借着神的话，所以不要去查考哦，这个有什么版本什么 ，forget it， 那个不重要。啊，除非有人要问，那你说哎，这个是这样，就轻描淡写就带过去。啊，重要是那个经文今天对我们生活上有什么意义？能够让来参加人得到帮助，我可以告诉你，来小组查经，他在查经里面得到帮助，你不要打电话，他会来的，真的，你不要打电话，他会来的，因为他知道我，特别的完全人都忙得要死的，是不是？他来这个发现，哎，我来这里，我花了这个一个钟头 ，worth it， 啊，所以是下次他会来的，啊，所以盼望我们，当然最重要的力量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真的给我们力量跟安慰啊，所以盼望这个以后那两个礼拜主日学里面，我能够抛砖引玉啊，给一些提示啊，那可以慢慢来啊，那我倒希望就是你可不可以给我你们的这个查经材料哈，我在教的时候我用你们的查经材料里面来做例子，比较 practical。
材料就是那个你觉得不是很好的我们有那一整套那个美男金星会的
OK 我把你买下来OK 好再次用那个我看看能不能今天找到一些
那一整套
呀我这几次去到香港都碰到放假那个没有找没有书店没有开门不然的话可以买到一些比较好一点的
陈医师那还有两套咱们那个不是丢了吗？我知道，后来我每次带都是借那个陈博士。
他有另外的。
他那个。
可是他有没有全套？
我那我就不知道，
对
因为我只借了那个。
哥林多前书。对。
是哪个？
他借的好像是两个还是三个，都是繁体字的，有一个什么问题重重，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反正一个是问主要是问题的，还有一个是就是经文的。
哦，是，那因为现在特别在香港，这个他们有一些比较，这是我的个人的偏见哈，我比较喜欢香港人编的这些材料，它比较不俗气，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其他地方啊，这个一讲到圣经脸就板起来了，其实圣经是一个很活泼很 lively 的一本书哈，就太严肃。那香港常常编的新的，他常会比较 contemporary， 他从现在人的观点去看圣经。那我 promise 很多次，这次应该有时间给你，去找几本。
那你们先，让我先给你看。
哎，还给我看一下，没关系，希望从这找这个题目，我们来试试看。
不好意思，我刚刚可能来晚了。你说，两次教课是什么？
先要交费，
来晚了要交
费。交了
费，
学到了吗？能交的
人，然后不然要退钱的。
六月份的后
20跟27，主日学的时间，
20-27。
带小组查经，
小组查经就是像我们这样的。
在主日学就10点钟那一堂，
对。
哦，那如果 miss 掉第一堂、第二堂，
会罚钱。
你回台湾
要罚钱，去姐姐那边。
哦，去姐姐那边，那也许可以录音。
录音，
反正录音。
都有录音，对，网上可以。
呀，我录音一下嘛。
主持人有。
呀。